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七课，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我首先要用一段的时间稍微介绍罗马的教会的背景。我们平常讲罗马的教会，那是指着整个罗马帝国的教会。但是在圣经里面，罗马书是写给在罗马城，同时也是跟罗马整个帝国的教会。罗马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在罗马的历史里面，我稍微解释一点关于这个罗马的国家怎么建立，然后怎么以罗马这个地方为他们的首都。根据罗马的历史，在主前753年，七王的时代，这七个王一共有200多年，就是主前753年到主前510年。头四个王是拉丁人，就是罗马的本土的人，还是他们的土著。他们来到罗马，在这个城里面施行他们的统治，还是政治中心，建立罗马城，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他们是施行君主专制。但是到了主前514年开始，罗马的一些贵族，他们就想应当给这个君王一起参政，所以从510年开始，罗马就施行共和政体。所谓共和政体，就是由贵族的元老还有一些平民受选举为代表而参政的。那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共和国的共和政体最早的来源。在这个共和政体里面，也产生了一段地主跟百姓，他些是受统治的阶级，很长久的这个斗争。他们愿意得到平等的权利，但事实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在共和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够成为罗马的公民，他们就得到好多特许的权利。这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得到好多的好处。在罗马统治的社会里面，犹太人他就是其他的民族，常常是被看为次等的民族。当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他们从别的国家抓了一些人来做奴仆，因此在罗马的社会有所谓奴隶市场，没有钱的人就把自己去卖， 有权的人可以买来，而这些奴隶是一生，他就说永远没有机会进到罗马公民的身份。在罗马的政府里面也经过不断的改革，最大的改革应该是在主前64年开始，有一个王叫做他的前头称为该撒，他的名字叫有留，还有以后有几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不大好，所以就要改成更加法治的一个国家，这样够就使罗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面更有进展。我们现在所讲的拉丁文化其实就是罗马发展出来的文化，这拉丁文化也有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还解说吸收其他的文化，好比他们也吸收了一些埃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文化里面都没有单纯的，它是单元的，多数是多元的。罗马城因为要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也成为一个经济的中心或文化的中心，因此人口就慢慢的集中，成为一个大的城市。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罗马城，它是罗马的国家里面有不少犹太人居住，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保持他们犹太的宗教，所以当无神节的时候，也有罗马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恐怕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是信犹太教的罗马人。我们现在来看看罗马的教会怎么样开始的。罗马的教会，假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那里提到有一些人从罗马来到耶路撒冷守无神节，在无神节的时候，他们得着圣灵的感动，悔改信耶稣，以后他们回去就建立了教会。但这些在罗马有犹太悔改的信徒建立的教会，多多少少跟其他犹太教的信徒一样，仍然带着很浓厚的犹太教背景。在教会的历史说，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历史说，在主后42年，使徒彼得到罗马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成为罗马城第一任的主教，也说彼得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所传给他的权柄，成为众使徒的首领，也就是教宗，还是一般人说教王。我要特别声明的，我们现在称为教王，其实在原来不是那个意思，在拉丁文是 Papa， 就是父亲的意思，他们不过是尊敬他，好像长辈，好像我们中国所讲的父老那个意思，因此应该翻译为教宗比较正确，而不是教王，他不是皇帝，乃是 Papa， 特别是父老的意思，这也是犹太人常常对老人家的一个尊称，好像在约翰书信，约翰也称那些年纪比较长大的弟兄为父老一样。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对一些名词 有错误的观念，因此在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尽可能的我们得着正确的观念。保罗什么时候到罗马呢？当我们看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后57到59年，他写罗马书信的时候还没有去到罗马。但是在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看到保罗到过罗马，而且在罗马有2年的时间。可是在保罗在罗马2年的时间工作，并没有提到彼得曾经去过哪里，可见罗马天主教讲到彼得在主后42年到罗马传教，并且成为主教或是教宗，这不是圣经可以得到的资料。罗马的教会，我刚才提到有一些是从耶路撒冷守五旬节以后回去的而开始的教会，应该说来大概在主后33年还是34年，罗马就已经有了教会。从罗马16章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家庭教会，所以应该说罗马的教会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家庭教会，一个是犹太教的会堂，他们都信了耶稣，也在会堂里面成为教会。罗马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主后64年，尼禄王，这是一个非常坏的王，他说要看见这个放火来烧这个城，从中得到快乐，所以他就叫人放火烧罗马的城。后来很多的百姓反对尼禄这样的作恶，那么尼禄王就害怕，因此他说这是基督徒放火的，因此就抓了许多的基督徒，用各种的刑罚来苦待基督徒。有的基督徒被点火在烧着，特别在晚上的时候，他叫基督徒捆绑起来，并且在他们的头上点灯，这样的取乐。又有把基督徒丢给狮子吃，或者跟野兽来比武。结果从主后64年开始到68年，有的人说到70年，这一段的时间基督徒在罗马城里面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感谢主，虽然受逼迫，教会仍然很强的存在。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浸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罗马教会的信徒是由那一些人组织成的呢？从罗马书信、使徒行传还有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有不少是犹太人，也有一些希腊人，也有一些罗马人。在罗马书第16章，我们可以看见哪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罗马教会的信徒跟我们今天许多教会的信徒差不多一样的，特别是大城市的信徒。罗马的教会在初期的时候，他们有2种的语言在教会里面使用， 一种是文化上的希腊文，他们读书，他们研究希腊的哲学，都是用希腊文的。另外一种是拉丁文，拉丁文是政府的官方文字，很多人要跟政府来往，律法上的文件都要用拉丁文。因此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两种文化的交流，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还有一些希伯来文的思想。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在主后189年到198年，有一位讲拉丁话的主教，名叫 Victor 第一世，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偏写了一些罗马教会大家应该相信的真理，又引用了旧约的圣经，还有耶稣所讲的教训，以及使徒们的书信。这个 Victor 第一，他自己因为很有才干，也很有行政的恩赐，所以罗马的教会说他应该是第一任的主教。但是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却不接受他是第一任的主教，因为他们要从彼得开始。自从主后64年到主后312年，教会十次的大逼迫期间，罗马教会就很短的时间不受逼迫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自己仍然照顾他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虽然一面受逼迫，但是罗马的教会仍然有很好的组织，他们选举一些比较有灵性的人做长老或是做祭司，也安立了一些牧师共同负起传福音处理教会行政的事。我们真的感谢主，在罗马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苦难逼迫并没有停止爱主的基督徒努力传福音，扩展教会的事工。这正说明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在苦难里面，耶稣基督仍然与教会同在，帮助爱主的人进行他们传福音的工作。现在我也跟各位谈一谈罗马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在罗马的书信里面，保罗指出来罗马的教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第一样是道德的标准，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们以什么为道德的标准？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有异教的道德标准，在他们的民族文化里面的道德标准。但是保罗就在罗马书第一章从18节到32节指出，这一些以异教的道德标准的在上帝面前都是被定罪的。另外在罗马也有犹太人的犹太教，他们以施行律法的条文或者是说字面的意义想要的称义。因此在罗马的教会也有这一帮犹太教行为主义派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八节就说明了人不能靠行律法而称义，而且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因为血统 而蒙神的救赎，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的道统，用信心接受耶稣的救恩，才能得着称义。在罗马的教会也有民族之间的歧视，常常犹太人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有特许的地位。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信就特别的提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信仰上、在救恩上、在侍奉神的工作上都是平等的，并没有分别。同时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教义是保罗所指出的，他谈到我们信徒是与基督、与天父、与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完全的合一，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所论的真理。另外在罗马的教会也谈到工作跟岗位的问题，按照罗马政府的体制，不同的地位或职分就有不同的工作，而且不同的地位常常有尊贵跟卑贱的分别。这些得救的基督徒也把这个观念带到教会，保罗就指出所有的职分都是平等的，都要向神负责，假如我们没有尽责去做，我们要受审判。保罗在罗马第九章到十二章就论到职分跟责任的问题，犹太人虽然是选民，但是他们不尽忠与上帝托付他们的责任，好像橄榄树枝不结果子就被砍下，那本来不是在这个树身上的枝子，也橄榄枝子就可以被接上，但这些也橄榄枝子被接在树身也要注意，如果不结果子同样的会被砍下。基督徒信了耶稣好像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属天的，但一个还是属地的。我们对国家应当有什么态度？保罗在罗马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就谈到这些问题。我们要认定政府是上帝的仆人来管理百姓，假如政府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百姓，上帝会把这个国家的权力从这些人手中拿去归给别人，因此我们成为国民的人要尊敬官长，尽我们做国民的本分，使社会安定，人民过平安的日子。因为后来罗马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罗马的一些主教也特别有才干，在行政的组织上慢慢的健全，也有经济的力量，因此罗马的教会有一点像母会一样去帮助别的教会，受帮助的教会就慢慢的要仰望罗马教会在经济、在人才方面的援助，所以罗马教会慢慢的就成为教会的中心。这个事情发展到主后五百多年，就以罗马为教会的中心。但是事实上在好多的地方另外有不同的教会，他们并不以罗马为教会的中心。比方说在埃及，他们有以亚历山大城为科比教会的中心，另外在小亚细亚 也有以以弗所的教会为中心，在这个迦南地或者在叙利亚，另外还有别的城市为教会的中心。根据印度教会的历史，使徒多马在主后53年带着一般的人到印度的南部一个地方传福音，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印度的 Madras 在那里也有印度教会的中心。所以这里看来，在地上虽然有一些城市好像比较其他的城市重要，哪里教会的人才钱财比其他的教会更强，所以有母会的形态，但是从整个教会来看，只有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自己负责怎么扩展教会的事工。虽然按照国家或者地上的方便有不同的地区教会中心，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教会中心，但是这些多的教会中心却不是统治全世界教会的中心。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明白。虽然在宣教的过程里面，西方的教会派宣教士到别的国家传福音，慢慢的在经济和人才上有所供应，好像是教会的中心，但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角度来看，所谓教会的中心那都是暂时的，都是会改变的。教会开始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后来转移到安提阿，以后转移到雅典，以后就分散了，有罗马，有亚历山大，有印度的 Madras， 慢慢的也有以西班牙还有英国，以后美国，我想在未来日子可能会以亚洲的一些教会为中心。所以从罗马教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教会还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设立教会，要记得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从罗马教会历史简单的介绍，我们看见你自己才是真正教会的元首。虽然各地有很好的发展，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的教会，在地区方面来说可以成为母会，但不是教会的中心。愿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